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1题，形状像豹的手。启示录12章大龙和妇人斗争的意象，向我们启示了人类历史上从亚当夏娃时起到基督复临时止，长期以来撒旦和上帝子民属灵征战的历史。启示录13章1至10节第一个形状像豹的兽的意象，又在12章意象的基础上向我们进一步启示了撒旦借着形状像豹的兽和中古时期上帝子民，并特别是和末后时期上帝愚民的属灵征战的历史。此处形状像豹的兽相当于但以理书7章的小角，都是指的罗马教廷，但他们启示的重点却各有不同。小角主要是论到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一载、二载、半载的1260年中的离道背教、迫害上帝子民的活动，从公元538年到1798年。形状像豹的兽虽然也论到在中古时期的情况，但它启示的重点却是论到罗马教廷在末后时期的离道背教和迫害上帝愚民的活动。因此本段预言特别和我们末后的上帝愚民有关，并且本段预言的应验也将成为基督复临前最后几大预兆之一。现在就让我们按着次序分成六段来查考。第一段，兽的来历。预言中首先论到兽的来历，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启示录13章1节上半部分。兽在意象中一般都是预表国家的不同形状和特征的兽，也预表了各个不同情况和特点的国家。本意象中的兽被用来预表罗马教廷也是很合适的，因为罗马教廷不单是一个教会组织，而也是一个国家组织。其实早在但以理书7章小角的预言中就已经称他为王，只是与先前的不同，因为先前兴起的十王都纯粹是国王，而他却同时兼任了国家和教会权势的王，被称为教皇。如中古欧洲史上就是这样评论的，说中古教会不但执行国家之职务，而且有国家之组织。中古教会之组织可称之为专制君主之政府，为教皇者大权独揽，无疑专制的君主。128页，教会以教皇为首领而握有政权，俨然为罗马帝国之继起者，组织完备，俨然专制之王国，实可为中古时代最有势力之国家。何炳松著《中古欧洲史》128页173页，不但中古时代是这样，而现在的情况也相似。例如曾看到中国50年代末的世界知识年鉴关于各国概况的介绍中，就是把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作为一个国家来介绍的。预言中论到此兽的来历，说从海中上来，这一点和但以理书7章4个大兽的情况相同，都是从海中上来的。海象征众民邦国集中之地，如经上所说，多民轰嚷好像海浪喷红，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以赛亚书17章12节，耶利米书6章22-23节，50章42节。海或众水也象征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启示录17章1节15节。但有一点情况不同，四大兽从海中上来时，天有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象征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四大帝国，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而兴起的。因风在意象中常预表战争，耶利米书4章11-13节，51章1-2节，25章32-33节，撒迦利亚书7章14节。而此兽从海中上来时却没有四风大刮，说明罗马教廷并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而兴起的。 在《但以理书》七章中，虽然指出他曾拔除三个角而兴起，但那是利用别国的军队为他征战，他自己并没有投入战争。而且七章中也指出，他是一个渐渐长起的小角。海莱博士著的《圣经手册》中对此也论道，教皇职权乃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发展，最初显为世界列国之一，是在第六世纪979页。第二段，兽的形状。预言中接着论到此兽的形状，说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启示录13章1到2节可分为四点来介绍。第一点，有十角七头。我们知道七头十角原是在大龙身上的，启示录12章3节。现在怎么转到了这一个角兽的这个身上呢？这是因为下面提到，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柄都给了他，启示录13章2节。说明这一个兽不但是大龙身上七头中的一头，而且也拥有了大龙赐给他的全部权力，就是七头十角所象征的。那七头就是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启示录17章9到10节，五位已经倾倒了，是指古代埃及、亚述、巴比伦、马代波斯和希腊五个帝国已经覆灭了。一位还在，是指约翰当时所处的罗马帝国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是指罗马教廷当时还没有兴起。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就是罗马帝国中必兴起的十王。但以理书七章24节，也就是指西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原罗马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时所分割形成的西欧等十个王国。大龙曾借着这些地上的权势迫害辖制了古时的以色列人，就上帝的选民，和主降世后时代的属灵以色列人基督徒。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这一个兽身上的十角七头和前面大龙身上的七头十角在次序和装饰上都是有所不同的。大龙是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而这一个兽是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是因为前面大龙开始吞吃男孩子、逼迫妇人等罪恶活动，主要都是借着七头进行的。当时也正是七头掌权作王、带着七个冠冕的时代，而此时代表罗马教权的兽从海中上来时，七头中的六头就是从埃及到罗马帝国都早已过去了，现在已是十角，代表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列国，头戴冠冕作王掌权的时代了。至于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说明他们抵挡真神、压制圣民的罪恶的历史、经验、手段、方法等等，仍被继承着、保持着。第二点，形状像豹。形状是指外表的特征，豹在但以理书七章意象中是代表希腊帝国的。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的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统治世界的野心。亚历山大曾经宣称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一心想要掌管天下。亚历山大帝国统治世界的野心具体表现于一军事征服，如东征成功后又准备西侵；二文化侵略，将希腊的言语、文化、科学等各方面知识传播于各被征服国家和地区，企图使各国各族都趋于希腊化。三、招募和重用各国士兵和将领。四、提倡和鼓励欧亚人种通婚，妄图使欧亚人种同化。例如他曾和其他将领讨带头娶亚洲女子为妻，举行婚庆大典，并鼓励本国士兵效法他们，凡欧亚人种通婚者可免除赋税。五、移植和交流东西方的植物，妄图将被征服地区永远连结为一。 而罗马教廷也像希腊亚历山大帝国一样，表现了相似的统治世界的野心。如海莱博士著的《圣经手册》1012页上提到，教皇希勒德布兰即贵沟利七世1073到1085年，自称为凌驾君王太子之上的主宰。伊诺森三世1198年到1216年，曾以世界至尊无比的君王而自称，并宣称他拥有罢免君王的特权。逼乌九世1846到1878年，判决教会与政治的分离为不法，曾吩咐所有饮食的天主教徒务要遵从教会的元首，过于顺从地方长官。利欧十三世1878到1903年，宣称他乃是所有掌权者的主脑。在教皇接受加冕盛典中，那教皇冠冕一放在教皇头上时，就附有下列一两句话：你是众王之父，世界的统治者，并基督的代表人。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的另一特征是狂妄自大，把自己神化。正如预言中指出，他极其自高自大，但以理书八章八节，如亚历山大曾进入埃及太阳神庙内，取得太阳神之子的尊号，又在所铸造的大批钱币上将自己的人头像铸成太阳神的模样，还曾妄想把亚历斯妥大山雕刻成自己的一尊大象，在山脚下建立1万居民的城市，卧于大象的右手掌中，借此为自己设想出一种神格。此外，他还采用了东方帝皇的专制礼仪，叫臣民跪拜朝见他，亲吻他的脚趾。而罗马教皇也曾同样的想把自己神化，如过去历代教皇曾自称或被称为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诸父之圣父、至大的祭司、教会的元首、万万不能错的教皇，甚至主上帝教皇、第二位上帝等等，真是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此外，教皇也曾以上帝和基督的代表自居，接受君王和万民的屈膝敬拜，甚至亲吻脚趾。第三点，脚像熊的脚。熊在但以理书七章中代表马代波斯帝国，脚象征践踏，熊的脚掌是大有力量的，象征马代波斯帝国率领他的众多的部队践踏征服列国。历史上提到，马代波斯的军队原文称为卡拉，含有部落的意思，可见他们原来将自己整个部落都看为军队。因此，一个波斯将领所率领的军队通常都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据古代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所记，波斯王亚哈随鲁某次远征希腊列邦时所率领的大军和仆从甚至多达四百几十万之众。马代波斯就是这样借着雄厚的如熊掌似的兵力践踏征服了周围远近列国。而同样在罗马教权最强大时，也曾使欧洲列国屈服于教皇的辖制之下。例如圣经手册上论到伊诺森三世1198到1216年，说他是所有教皇中最有权势的一个，自称基督与神的代表人，管辖教会世界至上无比的君王，拥有废除罢免君王的权柄，所有地上天上和阴府中的事物都是受制于基督的代表的。他使教会具有管辖政治的最高权柄，所有德国、法国、英国甚至所有欧洲的君王都要听命于他。他甚至曾使比赞田的帝国归附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对君士坦丁堡所实行的虐待暴政，结果使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分裂得更厉害。他曾命令了两次十字军的出动，他制定了那圣餐饼酒变为耶稣实在的血肉的教义，他制定了那向神父用耳语秘密认罪的条例，他曾下谕旨无论如何是不能离开那公教的信仰，即 教皇绝对无错误可能的信仰，判决了大宪章，即英王约翰给予贵族之自由保证书为有罪，禁止人用本土方言诵读圣经，创始了异教徒裁判所，命令对亚勒比根斯教徒的大屠杀998到999页。第四点，口像狮子的口。狮子在但以理书七章意象中代表巴比伦帝国，口首先是象征教训，巴比伦教训的特点就是混乱，并且严重的离经背道，因为巴比伦的宗教信仰原就是由各种宗教信仰混合而成的，其中不但包含了许多异邦邪教的荒谬迷信，而也含有一些希伯来人的有关真神上帝的信仰，但以理书一章到五章的内容。而现代巴比伦教会的信仰也像古代巴比伦一样混乱而离经背道，正如哈纳克所指出，罗马天主教乃是原始的基督教加上希腊与罗马的异教信仰，圣经手册961页。怀艾伦也明确指出，异教与基督教的妥协终于产生了预言所示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上帝的大罪人。罗马教会把异教和基督教在形式上混合为一，并像异教一样误表上帝的品德，异教的教义、疑文和迷信都参入到教会中来了。善恶之争第三章37页、35章589页、36到37页。口不但象征巴比伦的信仰和教训，而且也象征巴比伦的权柄和命令。古代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曾发布命令，以投入烈火窑中相威胁，强迫人跪拜金像。照样，末后的巴比伦也将要以死刑相威胁，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4章6到12节、17章。还有一点可以注意一下，上面描述这一个兽的形状时，依次提到的豹、熊、狮子和但以理书七章意象提到的狮子、熊、豹在次序上正好相反，这是因为但以理书七章是预言，而此处呢是回顾过去，因为罗马教权出现的时候，那三国早就成为历史的过去了。第三段，兽的权柄。预言中在介绍了此兽的来历、形状之后，接着就介绍了兽的权柄，说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他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启示录13章2到4节。本段预言实际上显明了兽的权柄变化的三个过程，先是接受权柄，后是失去权柄，末后又恢复权柄。授权，先看接受权柄，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也就是宝座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明显是指公元538年罗马教皇开始掌权之时说的，这是提到的大龙含义双关，既是指大龙本身说的，也是指大龙当时利用的第六个头罗马帝国说的，因为罗马教皇不但是从大龙，而也是从罗马帝国承受了能力、宝座和大权柄。如怀艾伦解释本节预言时指出，大多数的改正教都相信这个表号是代表罗马教皇，因为他是承袭了古罗马帝国的能力、座位和权柄。善恶之争第25章458页，历史上也是这样评论的。如西洋古代史上提到，盖当西部帝国瓦解时，在罗马方面既有一教会中之皇帝兴起，握最大之权力，此时不敌西部皇帝权力之继起者，下册622页。罗马帝国兴衰史上也提到，从这一年起至公元476年西罗马皇帝被废除起，罗马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始建而变为罗马教皇统治下的罗马宗教国，遗言已蔽之。奥古斯多被废，教皇代新的重要关头， 180页，中华书局出版。中古古欧洲史上呢，也提到教会以教皇为首领而握有政权，俨然为罗马帝国之继袭者，组织完备，俨然专制之王国，实可谓中古时代最有势力之国家。173页，实权。再看失去权柄，我看见兽的其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这一个似乎受了死伤的头，也就是指兽的本身，因为后面13章12节14节直接称它是死伤一号的兽，又称它是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其实这一个头和这一个兽都是指罗马教廷所的，似乎受了死伤，以指明是刀伤。启示录13章14节，刀代表政权，罗马书13章1节4节，启示录6章4节也代表军权，史诗记7章13节14节18节20节，启示录6章8节。因此这是预言罗马教廷将受到军权政权方面的严重伤害。后面预言中又提到掳掠人的必被掳掠，启示录13章9节。这两处预言都已获得精确的应验。首先是指罗马教皇从公元538年开始掌权，迫害圣徒的1260年时期结束之年，也就是公元1798年所发生的事说的。当时教皇庇护六世因反对共和被法国军队所俘虏，囚禁于军营中，次年病逝。从此教皇权势日衰，怀艾伦也曾对此预言解释说，这兽所受的死伤是指1798年罗马教皇的势力衰败而言，届时教皇被法国军队掳去，他的权势便似乎受了死伤，预言的话便应验了，掳掠人的必被掳掠。善恶之争35章599页，25章459页。及至公元1870年，教皇庇护九世在位时，意大利军队进占罗马城，将教皇的领地收归国有，于是教皇的权势进一步受到打击。当时教皇自称是梵蒂冈的囚犯，不出梵蒂冈一步。圣经手册上提到此事说，庇护九世曾借赖法国军队10000人掌治罗马。当1870年法国与德国的战争爆发时，这些军队又重新被召集。意大利王维克多·伊马内利占据了罗马城，并将教皇的州府归并于意大利国。人民对于罗马由教皇手中移交于意大利政府的票数是133648票对1507票。这样一来，教皇不仅失去了他属世的国度，并且他自己也做了另一政府的臣民。这对于一个自称为万王的统治者的教皇委实是一种极难堪的耻辱。1010页，身边现有的1959年的知识年鉴中对此事也简略提到，1870年意大利完成统一，收复了教会占领的罗马及其余土地，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剥夺，并被迫退居罗马城西北的梵蒂冈，仅保留了拉特兰宫和一些寺院。复权。最后再看恢复权柄，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一段预言现在已经获得了越来越令人惊奇的应验。早在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同教皇庇护11世签订了拉特兰草约，承认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59年世界知识年鉴，这样教皇属世的权力在1929年又被墨索里尼小规模的恢复。虽然梵蒂冈的范围不过是100英亩，而教皇却再一次自称为君尊帝王，而不隶属于任何地上的政权。圣经手册613到614页。从此以后，教皇的势力又日益强大，直到目前，全世界罗马天主教人数已多达10亿，在美国的教徒人数也已达到7000万，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团体。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不但是世界各国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而且教皇的势力实际上也已控制或影响着许多国家的政权。 因为现今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仍然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国家，或是罗马天主教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早在苏联作家约拉普列茨基所著并于1957年出版的《梵蒂冈宗教财政与政治》一书中，就已经对现代梵蒂冈罗马教廷势力之巨大做了详细的论述，此处略引几段。梵蒂冈鼓舞着西欧和美洲为数众多的教权派政党，天主教民主党、天主教社会党、人民党、天主教行动，这个群众性组织是受梵蒂冈领导的，其活动对于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势有着重大影响。教廷精致的世俗权力表现在梵蒂冈通过教会组织在许多国家控制着分支繁多的群众性组织，即在思想上武装教权派政党。179页，为教廷鼓励着有势力的教权派政党现在在西欧活动着，其中的许多政党在最近十年间曾经或目前仍掌握着政权。意大利、法国、西德、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奥地利，天主教会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政权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在美国，天主教会越来越甚地得到金融寡头的支持，天主教会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积极地扩张自己的势力。第一页，美国的天主教会由所谓全国天主教福利会领导的。235页，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利益加强天主教在美国的势力，它使社会舆论相信它拥有多数，在某些选区中拥有决定性多数的选票，议员们有了天主教会的支持就能稳操胜券，但必须听从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训令。237页，英国作家阿弗勒·曼汉顿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著的《梵蒂冈》一书中写道，实质上天主教会力图将美国变成为纯然的天主教大陆，这一大陆将抵偿他在欧洲大陆上所失去的一半势力。我们所引述的事实指出，虽然梵蒂冈暂时还没有征服美国，然而他和美国的天主教会目前已经是影响美国统治阶级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248页，其实关于上述这些情况和趋势呢，怀艾伦早在19世纪就向我指出了，在政府中、在教会内、在人们的心里，他正暗暗地扩充势力，最后在美国复得其在旧世界所失去的至尊权力。善恶之争原文581页、573页，死伤医好了，罗马恢复了先前的权势，其在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朱红色的受伤。启示录13章3节、17章3到6节、8到11节。三恶之争原文564页，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第4页。至于近年来罗马教廷的权势和影响力已扩展到了什么程度了呢？众所周知，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喜欢经常不断地访问美洲、欧洲、亚洲和世界各国的教皇，每次所到地区时常都吸引了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来朝见他，并参加他主持的弥撒。特别是1995年2月16日在香港南方早报上有关教皇访问菲律宾的报道中提到，教皇昨日的弥撒吸引了他做教皇以来最多的听众。梵蒂冈发言人说，估计有200到500万人参加了弥撒，弥撒在一大公园举行，周围几公里的路上都挤满了人。教皇说，在历史的头1000年中，十字架插在了欧洲的土地上，第二个1000年是美洲，希望第三个1000年是在广阔的亚洲。在菲律宾，85%的人都是天主教徒，教皇劝人不要用毒品、酒类，也不要滥交。在弥撒结束时，他用13种不同的语言说再见，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英语、格雷西语、波兰语、俄语、朝鲜语、越南语、普通话、日语和菲律宾的主要语言。 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于2005年4月2日去世，在他的丧礼上也可看出罗马教皇的势力已惊人的强大。约翰保罗被称为伟大的教皇来悼念，过去只有很少几位教皇曾得到这样的尊称，前所未有的有三位美国总统，小布什、老布什、克林顿和美国的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与国务卿赖斯。当庄严的音乐充斥在整个圣彼得大教堂内的时候，他们在教皇的灵柩前仰面向上的跪了大约五分钟。有超过100个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参加了这个葬礼，包括四位国王、五位女王、70多位总理、无数的显要人物、枢机主教、主教以及超过70万的人，在约翰保罗二世三个小时的出殡仪式上摩肩接踵的集聚在圣彼得广场。据估计，在圣彼得广场外的罗马城的各条街道上，有400万的朝圣者通过大屏幕观看了殡葬仪式。全世界估计有超过20亿人在体育场、教堂或家里观看仪式。在许多国家里降了半旗，包括古巴降三个半天。在今日美国的一篇社论中说，活着的时候，约翰保罗二世去了世界各地进行了访问，曾出国访问102次，这是过去的教皇从来没有做到过的。这一周，世界带着一种激动人心的尊敬和爱戴向他反馈过来了，前所未有的以总统、总理、皇室和宗教领袖们以及400万淳朴的朝圣者所组成的洪流涌向了罗马，来纪念他的生平，来哀悼他的去世。他们来参加星期五的葬礼，来看一下他躺着的三天，或者来感受一下必然要进行的盖棺。至少他们是在最后的一刻来到了他们个人认为是非常了解的那人之前的。当主持人宣布时间已到的时候，许多人嚎啕大哭起来，这确实生动地证明了对来自波兰采石场的过去的劳工的强大影响。他成了比罗马天主教会的在任领袖更显伟大的一位。由以上所述的一切情况来看呢，罗马教廷所受的死伤果真已经医好了。讲到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罗马教的离经背道活动确实是应验了圣经上指着他所说的预言。过去14到16世纪，欧洲各国所有宗教改革家都持有这样预言解释观点。我们教会也是继承了宗教改革家们的解释观点。当我们解释圣经预言的应验时，不得不指出罗马教的一些离经背道活动。但是，这绝不是说罗马天主教的信徒和神职人员都是不好的。其实天主教中也有许多信徒是很爱主的，神职人员和修女中也有很爱主的，就连教皇中也有一些人被人们认为是很好的。正如圣经手册上所做的评论，教皇个人的品格，有些教皇乃是非常好的人，而有些却是不可言喻的败坏。大多数的教皇都是孜孜贪图权势财富，那些自称为基督之代表者一点儿都不似圣徒。1011页，怀艾伦也提到，这个信息必须传出，然而我们忍当小心，不可用言语攻击、吹破或罪责未像我们一样有亮光的人。我们不该越出范围而竭力斥责天主教徒，因为天主教里也有许多人是最凭良心做的基督徒，按着一切照在他们身上的光去行，上帝也必为他们设法，只是那已得了特殊的权利和机会而未曾增进其德性、智能和体力，单求自己的快乐而拒绝负责的人，他们在上帝面前比一般在道理上虽有错误但肯为谋他人利益而生存的人更危险、更有罪。教会箴言卷九原文第239到244面，怀艾伦著传道良著第70章警戒的话，预言中接下去又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今天罗马教廷的权势和影响的巨大已经令人感到稀奇了，但将来还要令人感到稀奇，以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这是预表美国和西欧各基督教天主教国家以至于世界上其他各国中一切世俗化的基督教都要和被盗的罗马天主教联合起来，并要效法罗马天主教的精神，跟从他的榜样，利用地上政权的支持去强迫人们遵守罗马教会所制定的星期日和禁止人们遵守主所设立的安息日，或仅仅是高举星期日和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关于这一方面，在后面两脚如同羊羔的兽的意象和第二三位天使警告中还要详细讲解。预言中接下去还说，野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可见末后地上的人不但都稀奇跟从那兽，而且还要拜兽。这里所谓拜兽的事，实质上主要也就是指上面提到的被强迫去遵守星期日并被禁止遵守安息日的事，或单单表现为被禁止遵守安息日。怀伦提到，先知但以理曾预言到小脚即罗马教廷，说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使徒保罗也称这同一个权力为高抬自己超过上帝的大罪人。这两段预言是互相辅佐彼此补充的，教廷唯有借着改变上帝的律法才能高抬自己超过上帝。凡是明知真相而又遵守这被更改之律法的人，便是向那更改律法的权势致敬，这种行为就是效忠教皇来代替上帝的记号了。罗马教廷曾企图改变上帝的律法，那禁止人拜偶像的第二条诫命已被废除了，第四条诫命也被更改了，吩咐人遵守七日的第一日来代替第七日的安息日。这种更改安息日的事已被看为是罗马教会权力的证据。罗马教的作家也说，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这种行动已经得到各改正教会的承认。他们既遵守星期日，就是承认罗马教会有权制定节期并命令人遵守。罗马教徒宣称改正教会之遵守星期日，证明他们是自相矛盾，是向罗马教会的权威低头。改正教会的这种强迫人守星期日的运动，乃是一种强迫人敬拜教皇、敬拜兽的运动。凡明知第四诫的要求，而又故意遵守伪安息日来代替真安息日的人，正是向那制定这伪安息的政权致敬。善恶之争第25章465、467、468页。至于拜兽的人所说的，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这话既显明罗马教廷幕后势力的强大，也成了许多拜兽之人的借口，认为不得不服从罗马教的权势而违反安息日，并在不同程度上高举星期日。然而，在一切效忠并信靠上帝的圣徒看来，这兽的权势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所侍奉和敬拜的上帝是有无限全能的。主也勉励他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马太福音十章28-31节。因此他们为了效忠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而不怕触动兽的怒气，他们乃是明目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而始终不肯敬拜兽的人，启示录13:8节。他们乃是完全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启示录15:2节。经上说，弟兄胜过他，指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启示录12:11节。预言中还提到，全地的人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兽。这里也特别是指大龙末后要通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行歧视的能力，来加强罗马教和世俗化基督教的被盗活动。 此外，或也可指撒旦要利用当今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被鼓吹的所谓新世纪运动，以及其中的通灵术和招魂术活动，使得许多不信主的人或信其他宗教的人也都被网罗在其中。再者，大龙也要通过招魂术的迷惑人的活动来直接接受人的敬拜。怀艾伦早在100多年前就已提到，撒旦定义要使一切的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世俗的人合为一体，以便把他们全部网罗在招魂术中来增强自己的势力。善恶之争原文583页，一切的人全部网罗在招魂术中，这样他们就是直接从事对龙的敬拜了。善恶之争原文562-588页，圣经和预言之灵几句。第四段，兽的叛道。预言中接着就论到兽的叛道活动，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13:5-9节。这段预言已经在中古时期罗马教廷身上获得了基本应验，但却并没有完全应验。本段预言的完全应验是在末后时代基督复临之前，现分四点来讲解。任意而行42个月，第一点，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这和但以理书7论到小脚的预言时期相同，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由此也可以证明启示录13形状像豹的兽，也就是但以理书7的小脚，都是预表罗马教廷和教皇。他们在中古时代掌权，任意而行，逼迫圣徒的年代是一载、二载、半载，加起来是3.5年，也就是42个月，也就是1260天。启示录12:6-1411:2-3，实际上也就是代表1260年。民数记14:34，以西结书4:6，但以理书9:25-27。而历史上也正是这样奇妙应验的。从公元538年，罗马教皇西弗留斯借着东罗马帝国的军队拔出三角中的最后一角东哥特王国，而在罗马城内正式开始掌权起。到公元1798年，罗马教皇庇乌六世被法国军队俘虏为止，前后正好为1260年。说夸大亵渎的话，第二点，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兽就开口向上帝说亵渎的话，亵渎上帝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但以理书7论到小脚的预言也提到，有口说夸大的话，向至高使者说夸大的话。关于兽所说的一般夸大亵渎的话，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提到，如历代教皇曾自称或被称为诸父之圣父、至大的祭司、教会的元首、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万万不能错的教皇，甚至主上帝教皇、第二位上帝等等。但是此处预言提到兽还要进一步向上帝说亵渎的话，表现在三方面。一、亵渎上帝的名，如13世纪初教皇英诺申三世所制定的使米撒祭一块薄薄的饼相当于圣餐的饼变为基督的真身真血，而且是真活的基督、真活的天主、上帝的异端，是对上帝圣名的极大亵渎。正如怀艾伦所指出，当时罗马教的神父们竟伪称他们能借着他们那种无意义的画符念咒，把普通的酒和饼变成基督的真肉真血， 他们怀着亵渎僭越的心，公然宣称自己有创造万物的创造主上帝的全能。他们甚至用死刑来威胁一切基督徒，要他们承认这种可憎的侮辱上天的异端。成千成万拒绝这种教条的人竟被处火刑焚死。善恶之争第三章46页。在罗马教教理详解一书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类的问答。问：神父在什么时候用这个权柄呢？答：在弥撒当中举扬圣体的时候，神父代替无主耶稣，一念了成圣体圣血的经，就有无主耶稣的圣身圣血。问：成了圣体圣血，还有面酒的体吗？答：没有了，只剩下面酒的形象，面酒的体全变成了我主耶稣的圣身圣血。问：我主耶稣在身体里头是死的是活的？答：是活的，因为在身体里头的我主耶稣就是现今在天堂上的我主耶稣，他的身子是活的不是死的，并且也有复活后肉身所受的光明、神后、神速、无伤四样奇恩。问：圣体里头也有天主、圣父、圣神，就是指圣灵吗？答：也有天主、圣父、圣神，就是圣灵，因为天主的本性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完全有天主三位。245到246页。又如罗马教皇立玛利亚为神，又称她是上帝的母亲，也是对上帝圣名的另一极大的亵渎。教理详解中也有这一类问题。答：圣教会为什么加这几句经呢？就是指圣母经的第二部分。答：第一，圣教会愿意我们在一种人面前，就是一切人面前，认识圣母是天主的母亲，意思就是上帝的母亲。第二，愿意我们常常求圣母保护我们，特特在我们临终的时候。325页。其实玛利亚只是一个人，我们只能称她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却不能称她是上帝的母亲。从耶稣的人性来说，是玛利亚生养了耶稣，但从耶稣的神性来说，却是耶稣创造了玛利亚。再说玛利亚和耶稣肉身上的母子关系，也并不能使她比其他上帝儿女更为有福。圣经当中呢，就有一个妇女曾经大声对主耶稣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加福音11章27到28节。另一次主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找他时，他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章48到50节。二，亵渎上帝的帐幕，也就是天上的圣所。希伯来书8章1到2节。例如罗马教三改了上帝十诫的律法，践踏了主的救恩，取消了基督的中保代求工作，等于是破坏了神圣的约柜，践踏了主施恩的宝座，废除了中保代求的香坛，从而也亵渎了上帝的帐幕。又教皇自称为至大的祭司，代基督之位者，主教神父也被称为祭司，听取信徒跪在自己面前的认罪，执行着见取的赦罪的权利，又以玛利亚为中保，要信徒向玛利亚祷告，求玛利亚将自己的祈求转告于上帝，还提倡敬拜圣徒的遗像、遗物、遗骸、出售赎罪券等等，都以亵渎了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大祭司和中保的赎罪与代求工作。三，亵渎那些住在天上的，例如以前教皇头戴的三层冠冕，表示教皇是天上的王、地上的王和炼狱的王。罗马教还宣称，神父的地位不但远超过教友的地位，还远远超过天神，就是天使的地位，因为天神不能承耶稣的圣体，也不能赦人的罪。教理详解。罗马教还宣称玛利亚为天神之母，就是天使的母亲，和造物之母，就是被造 植物的母，这一切都是对那些住在天上的天使和宇宙众生灵的亵渎。现在我们接下来继续研究兽的叛道活动，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第三点，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启示录13章7节。但以理书7章论到小脚的预言中也提到，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他必责磨至高者的圣民，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书7章21节25节，这些预言都已经明显的获得了应验。例如罗马教皇曾组织十字军一次又一次的攻打屠杀瓦典西人、阿比坚西人等等，又借着所谓异教徒裁判所、耶稣会等机构杀害了无数的圣徒。据统计，罗马教在中古时期与西欧各国杀害的圣徒人数至少有5000万之多。有关资料在前面但以理启示录的有关预言中已屡有引述，这里不再重复。以上提到的罗马教廷迫害圣徒的情况似乎都属于中古时期。然而根据圣经预言，末后受的死伤医好后，他对圣徒的逼迫还会东山再起。正如怀艾伦所指出，罗马教会永不会放弃他那绝无错误的主张，他过去向那些拒绝他教义之人所实行的种种逼迫，他现在还坚持是正当合理的。况且今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他是否还能做出同样的事呢？是的，只要除去现今世上政府的约束，并恢复罗马教先前的权势，他那种残暴和逼迫的惨剧必要迅速重演。善恶之争第35章584页。当然，上面提到中古时期罗马教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只是指杀害圣徒的身体方面说的。主对此早就勉励圣徒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马太福音10章28节。至于从灵性方面来说，那真正得胜的不是罗马教廷，而是圣徒。正如经上所指出的，弟兄胜过他，指大龙，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启示录12章11节。他们将要在基督复临时被提升天，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审判撒旦邪灵并历代以来一切恶人的案件，启示录20章4节9节，哥林多前书6章2到3节，制服各族，接受敬拜。第四点，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启示录13章7到9节。本段预言的前一句在中古时期就已获得过明显的应验，当教皇势力强大的时候，却曾在欧洲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后一句预言将要在末后主来前获得完全的应验。那时，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载，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按照圣经原文，应重新做这样的翻译。也许有人会认为本句预言绝不可能应验，因此预言之灵又加上一句严肃的劝告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的所谓敬拜兽是有着特定意义并指着特定事件的，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略微提到并将在下一题两脚如同羔羊的兽的意象中还要详细讲解的，是指的末后美国和西欧各国以至于世界各国的被盗的基督教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都要和罗马天主教联合起来，并且利用地上政权的支持去强迫人们遵守罗马教所制定的星期日，或仅仅表现为尊重星期日，并且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而这种做法等于是强迫人敬拜罗马教皇。怀艾伦在解释本节预言时也早已指出， 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尊敬星期日，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上崇奉罗马教皇。善恶之争第35章599页。至于上面提到的生命册，所以被称为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的计划，因着上帝的预知，早在创世以前就已设立了以弗所书1章4节、彼得前书1章18到20节、罗马书8章29到30节，并早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上帝就开始用被杀之羔羊所预表的基督的流血舍命来为他们赎罪了。希伯来书11章4节、约翰福音1章29节。而且事实上，主耶稣也真的是被始祖亚当夏娃和我们历代以来每一个世人的罪所杀害的。因此，基督的确可以被称为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而本节预言实际上也指出，只有那些名字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靠主有力量拒绝敬拜兽。第五段，兽的结局。预言中最后一段是论到兽的结局，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启示录13章10节。罗马教廷在中古时期的42个月，就是1260年中，曾经任意而行，在灵性和信仰方面掳掠了无数的生灵，使他们走向沦亡。而对那些在灵性和信仰方面所不能掳掠的上帝忠心的子民，他就在身体和物质方面对他们大施掳掠，横加残害。在那圣民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的时期中，他曾以异教徒的罪名拘捕了无数上帝忠心的子民，投入牢狱，惨加杀害，并还掠夺了他们所有的家产，收归己有。然而到了1260年的定期结束之年，也就是公元1798年，他自己也开始遭到了初步的刑罚，掳掠人的必被掳掠，教皇本人也遭到了被掳掠的下场。有专门论到罗马教的著作家里克博士说，法国将军博塞士在1798年2月10日带兵攻入罗马，宣布共和。当时年老的教皇反对共和，因此被拘到法国囚禁起来。1799年8月19日就死在法国某处军营中。这一次拿破仑出此反对教皇的举动，欧洲大半的人都是同情他的。但以理之研究130页。从此以后，教皇的权势大为衰落。不过正如预言所指出的，后来兽的死伤却医好了，罗马教廷的势力又已东山再起，直到基督复临之时。预言中接着说，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句预言将在基督复临时获得完全应验。正如使徒保罗在书信中所指出的，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到8节。第六段，末后圣徒的情况。预言中接着又指出，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是的，圣徒们根据圣经的启示和预言相信，我们所侍奉的上帝是至圣、至义、至爱的，是全知、全能并掌管天下万事的。上帝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上帝也终必要实行公义的审判，刑罚一切恶人，并拯救他的子民。上帝子民如果能存有这样的信心，就能在一切的逼迫、磨难、火炼中生出忍耐的心。主耶稣勉励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24章13节。主的兄弟雅各也勉励我们说，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1章2到4节，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也说明查考圣经研究预言的重要。圣经的启示能使我们看明过去、现在并将来的一切，能极大的坚固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的爱心，热切我们的盼望，并使我们在一切考验、试炼和传道救灵工作中产生坚忍的力量，从而能靠主得胜到底，直到迎见主的圣面。